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秦贤老师好，还有我们所有的无限飞行号的听众家人好，我是新田。
好，新田老师好啊。哇，这一周呢真的感觉很寒冷啊，我真的
只有这一周吗？
我们这边是吧，真的是很寒冷啊，但是希望透过跟节目跟家人的相遇可以带来一点温暖吧。
是我看见秦贤老师呢，他的双手都拥抱自己了。
对啊，我现在最近这几天每天都真的不想起床，我起床的第一步。
你又赖床了。
又赖床，对，赖床是我的本性哈。但是这几天赖得特别厉害，
你知道，
真的不想离开这个棉被啊。
你知道为什么？
哎，
因为呢，这个小寒呢刚刚过去，不是人名啊，这真的我们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小寒，
真的是小寒
在过去的星期一过去了
啊。
然后呢，现在也正值在小寒的期间，据说呢，小寒这个节气是比大寒要还要冷的。
那为什么要叫小呢？如果大寒没有那么冷，
你知道，就是一个预告嘛。很多事情就是小小的小小的，然后累积成为大的。
这一定是有前人的智慧了哈。
对，也要提醒我们呢，在这个小寒的节气当中呢，我们需要好好保暖。我经常都说呢，我非常羡慕我们在北方的家人呢。
为什么？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供暖嘛，有暖气。
是的确，但是他们也要外出嘛，
哦，
他们也要面对寒冷的天气。
哎，那秦贤老师，虽然我们没有北方那么冷啊，你在这个保暖上面，除了拥抱自己之外，还有什么？你自己觉得这些年，你觉得哎，在冬天里头，我必不可少的一个小贴士，保暖的小贴士。
反而我有一个见解呢，就是呢，我常常看到有很多朋友呢。在寒冷的天气，在室内哈，就在这，例如在我们办公室录音室，他们还是穿上那么厚的这个羽绒服，对不起啊，讲得不好，就是羽绒服。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能真的保暖吗？我就觉得如果你在外面的时候也是穿着那么厚，在里面已经我们公司没有那么冷了，已经
是大概就是23-24摄氏度左右，
还是穿上那么厚的话呢，其实这是我以前爸爸教我的，因为以前我也是这样的，就是无论寒冷的天气呢，不论在外面还是在里头呢，都还是穿着同一身的衣服，但是
包裹好自己，
但是我爸就说不要这样，在里面的时候你就把衣服最外面的那个大衣呢脱下来，
是，
然后你在外面才穿上那个大衣，要不然呢，你到外面的时候呢，你会依然的觉得很寒冷，就算你穿上很厚的衣服的时候，所以这个就是可能就是我爸关于抵抗力啊，在寒冷天气的抵抗力的一些小小的智慧吧，我的爸爸以前这样教我，所以我现在呢，在回办公室的时候呢，我就把最外面的外套就脱下来了。
哎，那您有没有呢？揣摩过你爸爸的这一个小智慧呢？是来源于什么呢？
哦，没有啊，真的，我以为是爸爸。
你没有追。
没有
根究底的这个心呐，
就是爸爸的智慧咯。
哦，
我的根源就是我爸爸。
我听秦贤老师这么说呢，我的理解是，其实是要把这个体温呐，我们也要关心我们自己的体温，要调控好，因为你在外面呢，你的体温一定是低的嘛，
对对，
所以你需要更多的衣服呢来加在自己身上来保暖。然后呢，如果你进到室内，我刚刚也说了，室内就20几度。
对，
如果你还穿厚厚的衣服呢，那么你到室外去，可能体温只有几度啊，我们南方就几度的体温，
最近体感都是几度。
对呀，所以你这样子就没有办法呢做到保暖的效果。
对对对，我爸也是说， 类似的话，
对不对？
所以这个我觉得可能不是一个哇非常保暖的小习惯，但是如果我就觉得不要在外面在里头都穿同一身衣服，在里面的时候你就脱掉最外面的大衣，
这个我们就经常强调就是洋葱式的穿法在冬天里头十分的重要。那我自己
呢
我这个保暖的小习惯呢，我就是每一天回到家里头，我好像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那冬当然冬天呢就穿更加厚的袜子，就是在室内的时候呢、都穿上袜子，特别呢在晚上洗完澡啊，然后你泡完脚的时候呢、最重要擦干水分以后就加上这个袜子呢保暖好双脚、因为我们的脚呢很多的穴位嘛、脚底暖了呢你会发现全身都暖起来。
对对，难怪呢、我们都喜我自己呢就喜欢泡这个双腿啊，泡脚，
你跑步的一定要了，
对啊、特别在这寒冷的天气泡泡脚也是很养生的啊，
没错、还有我们广东人就喜欢喝汤啊，一边喝汤一边泡脚
哇就已经够保暖了哎，不知道听众家人我们的无限飞行号的家人又有什么保暖的小方法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可以在我们的留言板啦、又或者是短信电邮呢发送给我们，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呢，不管是在南或者在北的听众家人呢都可以跟他们分享一下你自己的保暖的小习惯。
对，
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身体上是不是需要保暖，我们的心灵呢也是需要保暖的。
对，没错，那我们继续有诗篇导读的这个时间的、那之后呢也有啊，真的又回到我们的身体了，也有心灵身体也是关心的，就是李医师的这个栏目是吧？
对的对的，那然后呢最后就有我们秦贤老师奔跑吧热血沸腾起来，所以听完这整集的无限飞行号，我相信你的体温可以增加个几度的，
从寒冷到火热啊！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117篇1-2节。
万国啊，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万族啊，你们都要颂赞他，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耶和华的信实存到永远。哈利路亚。
全地都来赞美神。这是诗篇中最短的一首，只有两节经文，用一个成语可以说明其蕴含的深意，大道至简。诗人借着这首诗颂赞神的慈爱与信实。万国包括尚不认识神的所有外邦人，神的救恩向所有人开放，他的慈爱给每一个人，他也愿意与每一个信靠他的人立约。让这首诗歌充满生命力的更是在于歌颂圆满的结局。这首诗唱给万民听，号召万民都起来赞美上帝，因为上帝对他的子民大施慈爱，他的诚实存到永远。在漫长的历史历代，以色列人一直没能完全明白这一理想，最终这旨意由一人成全，就是耶稣基督。所有古老的预言在主耶稣的身上都找到了实现的可能性。解经家摩根说，在马可楼里，这首歌是基于真实经历的独唱，因着恩典与真理的融合，在基督里也通过他赞美的呼召传向万国万民。那夜与他同唱这首歌的，在随后的日子里也能够明白其意，并带着能力继续歌唱。从那时起，教会前赴后继地传唱的正是这首歌，从而也鼓励和赢得万民来到神的面前。 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我们来赞美你，不单单我们赞美你，愿天下的万民都来赞美你。我们知道你渴望万民都来归从你，都来接受你的救恩，无论肤色如何，言语怎样，你愿意我们都来敬拜你，无论在高山之巅亦或大海之边，愿意赞美你的歌声都能够唱响其间。因为你爱地上的万民，你愿人人得救。我们追随你，效法你，却没有做到爱每一个人。对于那些我们不喜欢的人，我们不够慷慨，不单是物质上的吝啬，更有情感上的吝啬，爱心上的吝啬。主，求你帮助我们看见所有的人都是罪人，包括我们自己，却同样有机会蒙你的眷顾，你的怜爱。求你赐我们爱人爱灵魂的心。如此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清新，播音清新。
我们又来到上帝座前，全地要欢呼来敬拜，全心全意地献上，让我们高声唱。
我们又来到上帝座前，全地要欢欣
Bye. 每一天将你的话藏在心里。
现在天天我都背，可能有50节圣经有多了。
是我脚前的灯。
我知道您的眼睛不方便，您现在还还有看盲文的圣经吗？
看。
我
你们说读一张圣经几分钟？我慢慢要手来摸一个字一个字，读一张圣经我就起码要半个钟头了。
是我脚前的灯，我路上的光，遵循你话语是我的喜乐。
您生命当中就流露出了耶稣基督救恩的宝贵，您的坚持，然后您很有毅力。
我现在我就知道这个宝贵了，以前就不认识了。
在你里面发现爱，在你爱中的自由，在你应许中我展翅翱翔。
我早上打电话没有打通啊。
你早上打电话来就要背京剧哦。
背不下来呀。有时默写了念字的。
所以有的时候你背京剧是用默写的方式把它给背出来，是吗？
我用鼻音写下来呀。我很感恩呐、我认得字啊。
我要接受你的话把我救活，我要寻求你的话语医治了我，在你里面发现爱，在你爱我的自由，在你应许中我展翅翱翔。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苦读中医专业，坐堂行医数载，
延续前辈教宗，解答病者疑虑。
飞行号医馆，离医师在线。
李医师你好。
文慧老师你好。
哎，李医师我又来问诊了，因为你听到我的声音就知道我的感冒还在。
你怎么了？
哎，我被人传染了，所以没办法。这个而且呢，我们公司差不多有一半的人都感冒了，有些人还感冒了好久，拖了2-3个礼拜没好。那么其中有一位同事还高烧了几天，要进急诊室。
那听起来很像是流感啊。
对，我也觉得它是流感。
流感这个病情就特别重，会突然的高烧，高烧几天或者几天不退，就很辛苦，要去急诊室，是那种的感觉，就是我们说的流感了。
是，经过上一次的科普，我已经能够知道了流感跟感冒有什么不一样，所以我知道那位同事可能是流感，然后我是感冒，我还不至于这个高烧，那我只是呢不断的咳嗽，还有痰，大概2个礼拜左右吧。那上一回呢，李医师就跟我们谈到啊，我们身体里有正气，那所以呢，我们要培育我们的正气，好让那个外面的邪气呢，不会攻进我们的身体，那不会呢打垮我们的身体。您告诉我们啦，譬如说最好11点前睡觉啦，要均衡的饮食啦，然后要戴口罩啦，要有好的卫生习惯啦，而且呢要做一点运动，还有就是情绪、压力都很重要。因为我也看过有些人，他就真的是被压力给压垮了。
这个非常多。你真的是非常好的学生哦，你有把我的话都记下来了。
那当然，因为李医师你有把你的这个资料给我，还有我有做笔记的。双管齐下。那其实我想问一下李医师啊，还有没有其他可以保持我们的正气啊？
其实大概的上一次都已经都讲过了。但是比如说特殊的一些保健的一些措施也可以介绍一下，比如说就用热水泡脚呢。因为泡脚可以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就是让我们的气血可以活动的比较好，特别就还有就去寒呢，我们用热水泡，特别冬天的时候呢，就让那些寒气可以给散除。如果喜欢的话也可以加一点姜，就是煮热水的时候也可以加一点姜，特别可以祛风。
嗯，
比如说刚刚起有一点点感冒，或者可能吹了风还不至于感冒，但是就受凉了，这样也可以用热水泡脚，加点姜水，
嗯，
就泡一下，有祛风的作用。
祛风好。
还有呢，也可以做一些按摩，就是穴位的按摩。
嗯，
一些初期感冒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吹了风有点头疼。这样的话可以按我们的这个合谷穴。
合谷穴在哪里呀？
在我们的手的虎口。
哦，虎口位置。
食指和大拇指中间。
嗯，
你可以摸一下，我们食指下面有一条骨头的。
对。
那个骨头的中间左右的位置。
嗯。
你用力的按下去，感觉特别的酸麻，就是那个穴位了。
嗯嗯，
就是我们中医有一句话叫面口合谷收，就是我们头面的不舒服呢都可以按这个合谷穴。
好，食指有一根骨头，按着那个骨头中间部位就按下去。
对，特别的酸麻的。
嗯，
还有就是也可以按我们的太阳穴。
嗯，
就是这个太阳穴也很多人都知道在哪里了。
知道。
那个地方就按的时候都会感觉酸酸麻麻的，
嗯，
也是一个头痛我们经常用的一个穴位。
所以这两个位置我们要记住，一个就是合谷穴，另外一个就是太阳穴。
嗯，还有一个叫迎香穴。
迎香穴，
欢迎的迎，香味的香。
嗯，
你猜一猜这个迎香穴在哪里？
鼻子，因为迎的话香气，我就想到一定有跟嗅觉有关系。
对，就是有时候我们感冒出现的就是鼻塞，
嗯，
所以鼻塞的话我们都可以按这个穴位，就是在我们鼻翼旁边这个笑纹呢、
哦、鼻子跟笑纹的那个点。对不对？
对了，就是那个地方、嗯、你按上去也是酸酸麻麻的。
嗯，
我们很多时候鼻塞都会用到这个穴位，你可以就是我刚起感冒有点鼻塞塞的，就自己按摩一下这个穴位、嗯，
就是在鼻子跟下纹中间。
对，
好，
你就按到就感觉有点热热的，就是你可以就插它、嗯、插到有点热热的感觉、
嗯、
那就最好了，也可以减轻这个鼻塞。
这个现在对我很有用。
哎，你也可以按一下这个风池穴。
风池穴，
风池，吹风的风呢，游泳池的池。
哦，
它在我们的后颈往上，就是头
发尾，后颈的发尾地方。 对，
对
不对？
对，后发际，就是头发左右两侧，就是颈的最上部、
嗯、
头的最下部。
嗯嗯嗯，
左右有两个凹陷的地方。
嗯，我找到了，
也是麻麻酸酸的。
嗯，
风池其实就是去风的一个穴位。
哦，
我刚才说了，就感冒最主要呢还是要去风，所以呢这个风池是一个非常常用的穴位。
嗯，好，那大家如果对呢李医师讲的这些穴位呢还是搞不清楚的话呢，如果方便的话呢，现在智能手机都有嘛，上网查一查这些的穴位的位置、
嗯、对，都是一些很容易找到的穴位，就是初期感冒可以试一试自己去按摩这些穴位、
嗯、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呢有一种叫做什么穴位敷贴啊。
就是天灸。
哎，对呀、
啊，其实这个天灸治疗了，它就不是治疗感冒，它主要的作用是预防感冒。
嗯，
我们就贴一些药在一些穴位，比如说肺腧啊、大椎这些的穴位，就是让整个人的阳气可以提升。
嗯，
提升正气呢，可以这么说。
嗯，
就是这个抵抗力。
嗯，
有些人每年都咳的，就贴完以后今年好像没有那么每年都咳的情况，每年都要有很多次的感冒，今年感冒的次数减少了，就是天灸，就是增强抵抗力的一个这样的做法。
嗯，我应该是天灸两年，但是中医好像说过要三年，对不对？
对，我们一般就来讲就三年一个疗程，有些人感觉做得好、嗯、就一直做也可以。
嗯，
但我们一般建议你最少要做三年，因为有时候你做一年那个功效不巩固，
嗯，
那就下一年也在贴那些穴位。
嗯，
一年大概贴三次。
是， 因为之前文慧做过，所以就有点好奇想问，那这个是关于呢培育我们的这个正气，那不让这个邪气、外面的邪气呢攻入。像文慧这样子嘛，就算呢我的身体多好，还是有呢正不胜邪的时候。那李医师，从你中医的角度，我这个感冒了，你会怎么治疗我呢？给我开什么药呢？
那其实呢，我们中医是怎么治疗感冒的呢？可能你也听说过，这个感冒很多时候会分风寒、风热。
对，我听过。
对，其实呢，也不只是风寒、风热。我们中医认为呢，可以引起感冒的风寒暑湿燥火都可以，就是任何的邪气都会引起感冒。
嗯，
但是最主要最多见的就是风寒和风热感冒。
风寒就一定是像冬天啦，天寒地冻被冻着了。
那也不一定，其实夏天也有很多风寒感冒的。
哦，在冷气房。
为什么呢？对了，就是空调开得太大，或者是对着风来吹呀、啊，
嗯，
或者是哎满头大汗呢、啊，就是浑身湿了、嗯，然后走进空调房，其实也很容易受风寒的。
哦，又或者淋雨。
对对，这些都会，所以其实也不要少看，夏天也有很多风寒的病人，他不过这个寒呢，不是外面天气的寒。是人造的一个寒冷的一个情况、
嗯、那他的症状是什么呢？譬如说我算不算是风寒呢、啊啊、因为我会怕冷，我全身的肌肉骨头酸，还有我会喉咙痒、
嗯、对对对，那你说的都很像是风寒感冒，喉咙痒呢，还有咳嗽了，
嗯，
还有咳嗽的痰，你的痰是什么颜色的？
白色的。
如果白色，还有特别风寒感冒的特征是那些痰是比较清晰的，或者鼻涕啊、鼻水啊都是清的或者很稀的，好像水一样，这些都是风寒感冒的一些表现。
嗯，那我应该是风寒，因为我有流鼻涕，但是不是鼻涕、嗯、我觉得它像鼻水。
嗯，对，鼻水就是很清水一样，这样的话那你的情况就比较像风寒感冒了。或者有时候呢，有些人开始的时候是风热，好像你说之前最初有喉咙痛、啊、
对，晚上喉咙痛，痛的睡不着，吞口水会痛。
嗯嗯，这些是风热的表现，但是呢这个病程可能因为已经过了那个最热的表现已经没有了，现在都是寒的表现，就是风寒感冒了。
我就想问那个李医师，那怎么会风热呢？
有时候如果我们体内有热，为什么体内有热？这个也很多情况，比如说我们老吃上火的东西啊、
嗯、
煎炸的，
嗯、
或者是新年或者什么聚会啊，就吃很多油腻的香口的东西，辛辣的东西都会导致这身体有内热。
嗯，内热，
然后也吹了风受了邪，然后病情就会变热。
嗯，
那有什么症状呢？就风热会发烧，但发烧也不一定是风热，风寒也会有发烧的，也会头痛。
嗯，
但一般的很明显的就会有口干、喉咙痛，这些有时感觉很热，老是感觉自己像一团火的感觉，有些人这么形容的。
就是突然之间觉得全身很热、很燥那种感觉。
对，也会有咳嗽，但咳嗽的痰呢明显是黄的，
嗯，
或者鼻涕是稠的，是黏黏的、黄色的，
嗯，
这些都是风热的症状。
好，记下来了。
嗯，大概就这么分。其实呢，我刚才说就有其他的，也有比如说湿的感冒。
湿感冒、
就是嗯，但是我们冬天比较少见，这个暑湿的感冒一般都是夏天最热的情况、最湿的天气才会有的。那种感觉就老是感觉头重，头重重，不是痛，是老是觉得头很重，
嗯，
觉得全身乏力，还有关节酸疼。特别呢，因为湿气会影响我们的肠胃，所以会有呕吐啊、拉肚子啊这些的表现。
嗯，
但这个我就不多谈了，因为冬天我现在的天气的确很少见。
嗯， 哇，我没想到连感冒都可以分这么多种啊。
对呀、啊，每个人的感冒的情况其实都不一样的，就大概就是我们大概分几类来讲，
嗯，
但不是每个都一样，也有一些呢，可能这个也比较不好讲的，不过也提一下，就是有一些人呢，就气虚感冒，
气虚
感冒的症状，对、
嗯，
感冒的症状不是很明显的，不是说哎，我刚才说的风寒风热都很典型的，但有一些呢，一天到晚经常感冒，反反复复的感冒，可能好多个月都有感冒的表现，就是怕冻啊，有鼻塞啊，流鼻涕啊，有点头疼啊，疲倦啊，也有咳嗽，但咳嗽那种跟刚才说的一直咳咳咳不一样，就咳得很没有力的，那就是气虚的感冒。
嗯，
但是症状都没有人家的感冒那么典型的，也没有说哎经常发烧，也不是。但是这种感冒呢，就建议一定要找中医去看一下，这个确实是比较麻烦的。
因为他身体虚，所以他需要让中医好好调理。
对对，就是哎，在没有感冒的时间就好好的补，哎，又感冒了，这个方子也要改了，就要给他治感冒。
嗯，
就不停地换来换去，的确是很麻烦的。
嗯，那如果现在是冬天啦，特别像今天文慧啊、也来问诊啊，像我这种风热感冒、啊、或者是风寒感冒，
也是风寒，对。
其实李医师，你刚才在讲风热，他会突然之间觉得全身很热，对不对？我昨天晚上睡觉睡到一半，我把被子都掀开了。因为我突然觉得好热哎，
哎，
所以我会不会又是风寒又是风热啊？
对，这个也有的，就是寒热交夹也是有的这样的情况。很多人就是这个感冒，哎，我们很典型的就分成风寒、风热，但也有很多是两种类型都有的，或者是外寒里热，
嗯，
也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就。这些就比较复杂的情况，就不是哎单纯的风寒或者单纯的风热，还是要就慢慢去摸索为什么哎每个人的感冒的方子为什么不是一条方子大家都适合呢？
嗯，
就是这个原因了，
所以需要问诊。对啊，因为刚才医师在讲的时候，我就想我的症状明明是这个风寒，但是我昨天晚上真的睡到一半热得不得了，把被子都掀了，没有盖被子睡觉哦，在冬天，所以我就在想我是不是风热。那像我这种医师，你们一般也不一定是我这种啦，就是一般你们建议我们喝什么茶，或者是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做一些治疗？
嗯，比如说风寒感冒，就是刚刚初期的比较轻的，就好像就吹了风，哎呦我快要病了，这样你就赶快可以喝点紫苏姜茶。
嗯，
紫苏也可以在中药店买，也有一些就可能一些菜市场也可能有的。
嗯，
就是可能吃螃蟹啊那些就加一点紫苏叶。
嗯，
因为紫苏叶很轻，大概五克左右或者五片，就放在水里面泡，热水里面泡。
嗯，
还有就姜你就切三四片放在那个那些保温杯里面就泡热水，泡大概十分钟就可以了。
嗯，
也可以加点红糖。
嗯，
红糖就加点甜味，因为红糖也是偏温的，也有点散寒的作用。
嗯，
就这样，就也很好喝的，你就想象就姜和糖的茶，然后加点紫苏叶的味道，
嗯，
就赶快趁热的喝下去。
嗯，
因为紫苏叶跟生姜都有去寒的作用。
好，趁着喝。
嗯，就刚刚吹了风，哎，快要病了，这样就喝这个紫苏姜茶。
嗯，那如果是风热呢？
对，如果风热，哎，感觉喉咙很干，开始痛了，有这样的感觉，就赶快喝菊花茅根茶。
菊花茅根，
其实都是一些清热解毒的一些花和叶，
嗯，
去泡茶来喝，就赶快把这个病程压下去。有什么材料呢？你就找点菊花，大概五克、六克左右。
嗯，
也可以用金银花。
金银花也行，
还有就桑叶，
嗯，桑叶也行，
就你都放进去，就菊花、桑叶，
嗯，
还有啊，淡竹叶，淡竹叶就可能要去药店去买，
淡竹，清淡的淡， 竹子的竹，淡竹叶。
嗯，还有白茅根。
白茅根
可能市场都有啊，也可以加一点薄荷叶。
嗯，薄荷叶凉凉的。
嗯，对，这个都是很舒服的。
嗯，
都是一些清热的一些花类或者叶类。
嗯，
就大概每个都放几片，就一小桌这样放进保温瓶，嗯，也是加热水泡它10分钟10来分钟，就好像冲茶一样，
嗯，
然后就把它喝下去，
嗯，
这个也是很舒服的。
好，我记下来了，嗯，今天问诊之后我先来喝喝这个。我觉得我比较像风热，发展到外面就像风寒，嗯，
对，但听起来你现在还是比较寒的情况。
对，因为我现在就觉得有点冷的感觉，坐着坐着就开始有点冷了。
嗯，
好，谢谢李医师给我们科普，至少呢让文慧啊知道了啊，感冒可以分呢啊风热风寒，还有一个是湿暑湿，对，还有一个气虚啊，然后也知道风热风寒最常见的怎么样去区别，怎么样去对症啊，刚起来的时候怎么样去预防，嗯，好，保护好自己。谢谢李医师，你也要保重哦。
哦，你也保重。好，希望你赶快好起来了。
会的会的。好，谢谢李医师。
祝你身体健康，祝你万事吉祥，幸福美满生活，处处喜气洋洋。祝你身体健康，祝你亲人天下，笑容常在，快乐永伴你的身旁。
保健的一些措施也可以介绍一下，就用热水泡脚可以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也可以加一点姜可以散除寒气，初期感冒可以试一试自己去按摩这个合谷穴、太阳穴，还有一个叫迎香穴。风寒感冒就是刚刚初期的比较轻的，就好像就吹了风，哎，我快要病了，赶快可以喝点紫苏姜茶。对，如果风热，哎，感觉喉咙很干，开始痛了，有这样的感觉，就赶快喝清热解毒的菊花茅根茶。
祝你身体健康，祝你万事吉祥，幸福美满生活，处处喜气洋洋。祝你身体健康，祝你吉人天下，笑容常在，快乐永伴你的身旁。祝你身体健康，祝你万事吉祥，幸福美满生活，处处喜气洋洋。祝你身体健康，祝你吉人天下，笑容常在，快乐永伴你的身旁。笑容常在，快乐永伴你的身旁。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无限飞行号》，我是新田，
我是秦贤呢。
刚刚有没有很留心很认真的听我们李医师科普呢？有没有做笔记呢？
那对了，因为呢最近呢天气寒冷了，最多人会患上的病呢，
嗯，
肯定是跟感冒跟更严重的流感有关的。
最近呢真的我们电台有好几位的同工呢，
嗯，
都戴上了口罩，然后你跟他讲话呢他的声音呢就是萌萌的。
对，萌萌的啊，但是这个萌萌的代表着他们就是患上感冒了。
感冒了，是。
所以呢其实在公交啊，在地铁啊，在你所在的公开场合，
嗯，
多人的地方的时候，其实你有病没病的话，如果你是担心的话呢，我都建议你能戴上口罩就戴吧，除了是预防这个病菌以外呢，
哎，
其实对新鲜来讲呢是可以保暖的。你刚才不是问这个保暖小习惯吗？
哦，确实啊，哎哎，
其实我戴口罩有病没病都戴，这次天气戴上去比较暖一些咯。
嗯，确实哈，我的丈夫小潘呢，
嗯，
他最近也感冒了，
哎，
然后
哇，那你要小心哦。
是，哎，我就发现呢他真的是一个很会 保护自己又保护家人的，
因为他需要保护你吗？
你听我说，清贤老师，
来，
我他真的太贴心了，因为他就知道自己不舒服，不舒服了以后呢，他就马上呢把这个口罩戴上。
对 对。
然后最让我感动的是呢，他不管呢醒着的时候戴，睡觉的时候他也戴着口罩，因为他就怕呢传染到这个病菌给我
啊，
因为我呢需要。常常要开声讲话嘛，
对对对，
因为他主要病毒是攻击他的嗓子，他的喉咙，他不能够说话了，所以他就很怕自己呢会传染我，于是呢他不管睡觉还醒着呢都把口罩戴上。
对对对，
我也是觉得哎辛苦他了。哎，不过这个也提醒新田，在节目当中呢也提醒我们所有的家人呢，特别如果你的家里头呢是有老人啊或者是小孩子的话呢，当然你发现自己有一些不舒服的时候呢，你也要多关心，就是贴心一点，自己把口罩呢戴一下，
对，
然后呢平时也跟家人呢保持一点的距离。我说如果你生病的时候啊，
对
不是说常常跟家人保持距离，那么呢这个真的是可以有效呢预防你的病菌传染给其他人。
是的，那所以除了预防，谢谢新田老师为我们提供这个预防的方案之外呢，如果你真的哎呀很不幸运的真的生病了，其实我们这个节目当然也有方法可以帮助你了。
对，
就是我们每个月都会出现的这个李医师问诊的时间了啊。
是的，
接下来就是下个月了，就是2月5号的礼拜四，就是我们李医师问诊的热线了，大家记住了哈，2月5号礼拜四早上9:30到11:00，李医师呢为你解答健康的小疑难，又或者给你一些调理的方案等等的啊。
哇，我发现呢清贤老师呢来了无限飞行号几个月以后呢已经信手拈来。
对对对对。
就是我们什么时候开热线啊什么时候问诊啊您都知道的一清二楚啊。不过呢有一件事情您忘了，就是呢提醒要拨打我们的热线号码是。
我就特意将这个交给你。
哎，谢谢您啊。我们的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3229966322。那么请您在这个2月5号呢打热线之前呢，如果你已经知道我有一些问题想要咨询李医师的话呢，请您先以短信或者是电邮呢先来挂一个号啊，然后告诉我们呢您的称呼是什么，性别是什么，您现在具体面对什么样的身体的情况，有没有已经在服药啊见过医生啊，所有的这些资料呢希望您可以详细一点的告诉我们。
是的。
然后呢我们的同工会为您安排一个号码，到时候呢哎在哪一段时间呢他会联系您，或者您主动联系我们呢都是可以的，但是挂号是很重要的。
对，挂号是很重要。如果你当时要挂了号了，但到了前一两天啊有事情可能不能挂号了，不能上线的时候呢，记得要跟我们说一声要取消你的预约安排，然后可以让其他家人呢可以排上去哈。那大家多走一步的话，那我们这个沟通就会更理想了啊。
是的是的，谢谢秦贤老师的补充。那么秦贤老师啊，
是
您现在呢很忙了，您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呢？
因为接下来您要去奔跑了。
对，应该多奔跑了，虽然天气寒冷还是要做运动的哈。
是是，哎，你没有发现呢你在跑步的时候
是
我曾经听过您呢不止一次分享呢您很喜欢跑步，
对
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可以欣赏你沿途的这些美景。
对
对
对
对，
真的真的，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坐公交坐车到的地方就是很普通啊，又或者
是
但是用脚跑的地方呢可以跑得很远，看的风景很不同。对，
是的，
我是喜欢看风景的人。
哎，这个我想呢也是不少跑者跑友呢可能就是一个乐趣啊，可以边跑边欣赏风景。但是如果呢看不见风景的话呢又会有怎么不一样的一个体会呢？那么我们今天奔跑吧的主角将会告诉我们，即使看不见他依然是想受着这个跑步的。
一起听听。
与你分享跑手的故事，
与你思想运动的意义，
带你聆听信心的见证，
为你点燃热血的生命。
5 4 3 2 1，
奔跑吧青年。
知名人全马跑手，全马跑手召见的故事。盲人用的拐杖有很多名称，不知道在你的地区会怎么样称呼它呢？如果是粤语的话，我们会称为盲人棍、盲公主。而在广东的坊间流传了这样一句的谚语，如果你被盲公主碰到，你会倒霉足足3年、啊、当然了、啊、作为一个有文明意识的现代公民，你跟我不可能相信这句话吧。但是呢，即便没有歧视，我们也可能不自觉地低估了身体有缺陷的人士。今天与你分享的跑步主角是一名失明了超过10年的朋友，他在眼睛完全看不见的情况之下，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全马。他的名字是招建。招建本来不是一名先天失明的人士，他在小学3年级之前呢，视力是正常的，直到有一天，他看不清眼前的黑板了。起初以为是一般学生都有的近视或散光，后来却发现是慢性的青光眼，而且这个病更压伤了他的视线神经，最终令他的视力衰退，直到完全看不见。几年之后，招建转到盲人学校读书，再过了一段时间后，除了感受到强光之外，其他的东西他已经一律看不见了。那么究竟跑步跟这位失明的主角在什么时候拉上关系呢？在跑步之前呢，赵健所参与的运动是柔道，他曾经在比赛中打败视力健全的对手。转头跑步呢，是因为没有时间练习柔道了。在开始的时候呢，他感觉跑步很沉闷，因为他不能够用眼睛去感受跑步这回事，他看不到前面的道路，也看不清两旁的风景，而且他觉得身体也付出很多，很辛苦，每次练习的时候都在想什么时候能够结束跑步啊。但随着他参与了香港失明人健体会，与会中的领跑员成为了朋友，他开始觉得跑步啊，不是想象中那么枯燥无味。他改变的原因有3个。第一，招建认为领跑员就是失明人士的最佳眼睛。他说啊，跑步有领跑员陪着，我们可以安心踏出那第一步，感觉自由，没有拘束，而且我们会说一些日常的事情。他跑步的时候呢，会告诉我前方有一个叔叔穿了很奇怪的衣服，又或者是前方有一个漂亮的女孩等等。哇，可见领跑员与赵健发展很好的关系了。第二，既然失去了视力是不争的事实，那么就尝试用身体上的其他感官去领受跑步的乐趣吧。5关减了1关，还有4关嘛。赵健分享说，我喜欢跑海边，有咸咸的海水味，空气也更好。田径场地有一股塑料味，我不喜欢。我也听到有人在跳大妈舞，有人在路边吹萨克管，有人骑自行车播放流行曲，用身体感受风向的流动、步伐的节奏和路面的情况，让赵健逐渐不抗拒跑步了。第三，也是最后一个原因，就是他透过跑步开始与自己对话， 让自己更能够认识真正的自己。他说呢，当你跑得很辛苦，却能继续的呼吸，你会发现身体还是有能力去做一些艰难的训练，也开始懂得欣赏自己有好的、有健康的身体。于是，透过每个星期四天的练习，他觉得本来是单调的跑步，慢慢改变了他的人生，他跑步的技术也增强了。到今天，他参加了最少5次的马拉松比赛，有些更是在国外进行的。透过跑步，他想告诉社会的大众，如果健全人士能做的，残疾的朋友也能够做。可能呢，残疾朋友在有些事情上是需要帮助的，但不需要因此看轻他们。残疾人士也不需要特别被同情，不需要做到一般人的成绩就刻意的夸赞，而是跟所有人一样继续精益求精。召见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有恒心，任何人都值得拥有成功。盲人所用的手杖曾被人认为是倒霉的象征，更有人认为是盲人的家庭里出现什么问题了。唉，当然这些都是荒谬的歪理了。耶稣曾经在圣经约翰福音9章这样评论瞎眼的人，他说，不是这个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的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从召见身上，我的确看到神的作为了。其实在世界上很多不能看见的人，其实可以看得更清楚。能看见的人又会否自视过高，瞎了心中的眼呢？我是秦贤，下个星期再与你奔跑吧。好的，回到我们无限飞行号的时间了。刚才你听到这首歌曲呢，是台湾一位知名的歌手，基督徒歌手萧煌奇的《你是我的眼》啊。
嗯，
那所以也是很适合这个故事的，召见弟兄的这位故事呢。那他的确是失明，看不见，
对，
就看不到风景，就哇，完全看不见，一直跑步，是不是很闷呢？其实
我觉得他不闷。
嗯，
我听见他的故事以后
呢，
觉得非常的感动。
嗯，
而且最让我感动的是呢，像齐贤老师刚才说的，他看不见嘛，他看不见，但其实呢，哎，我们可能都知道，或者是我们发现呢，有一些的失明的弟兄姊妹呢，他们虽然看不见，但是其他的一些感官呢是非常的敏感敏锐的。
对。
然后呢，像这位召见弟兄呢也是一样啊，他在跑步的时候呢，他就透过其他的感官啊，比如说听觉啊、嗅觉、触觉呢，来接触、来感受这个世界。
对。
所以我觉得，哎，这个也许呢是我不知道会不会给秦贤老师也是多一点点的认识，或者是开拓您的眼界。以后呢，您去跑步的时候呢，哎，不光光是用眼睛来看，有时候呢，哎，嗅一嗅。 因为我就觉得很可爱啊，哎，你去海边跑步，然后
嗅
到这个咸咸的海水味，哎，你不觉得这个非常特别吗？然后你，你眼睛看不见，但是你跑到不同的地方，哎，要闻到，怎么有点臭臭的味道？
我曾经跑过香港的一些郊区的地方，啊，
是是，
比较远离城市的地方，然后跑着跑着呢，有时候就闻到，当然是大自然的气味了，
是
有些牛粪啊什么的，
哎，
那另外呢，
有没有树木的味道？
也有也有花草的树木也
是是
也会闻到，另外就是闻到了这个烧烤的味道了，
哦，
因为有烧烤的场地嘛，然后就跑着的时候觉得
很容易饿。
对对对，当然了很多感官，但是呢其实呢我觉得赵健他在跑步的时候最享受的过程呢，他也有分享呢，就是跟人家聊天，
哎，
跟他的领跑员一起聊天，
嗯嗯，
因为呢特别呢在我们这个社区呢其实呢也已经有很多上健共融的情况，其中一个呢就是带着失明人士或者是失聪人士，现在也有失聪人士就是一起跑步一起做运动
陪跑员，
陪跑员呢，对啊，以前呢秦贤呢也在节目分享过，其实我今年2026年呢其实其中一个想做的就是
小目标
试一试做这个陪跑员，就是
或者说领跑员，
领跑员，这个呢不单单是带着一个失明的朋友跑步，其实呢不单单是跑步，是要建立关系的，
没错，
要跟他交朋友的，你们是朋友的关系，你们才能够互相了解对方，然后跑步的时候才会产生美好的这个结果的，要不然呢就是只是带着他啊，我们转左的时候
带着他去做运动而已，
对啊，乱走一通这样子
是
不好，
也不是乱走，
就
是可能在身体的一个建立方面呢，就是带着他呢去跑步嘛，去让他的身体呢更加的健康，建立心肺功能，所有这些呢都是对他的身体好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对他的心灵有好处是怎么样呢？就是带着这些的失明的朋友，你刚刚说呢，可能听不见的朋友也好了，或者是另外一些的残疾的肢体也好，他们是可以真正的走进这个人群的当中，去接触这些的社交的圈子，让他们呢可以拓宽交友的范围，
是的，
然后呢以至于他们可以更加的融入到这个社群，我觉得这个是对他们心灵建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步。
对，因为不要以为现在啊，好像2026年啊，很多
网络世界，对不对？
又或者很多价值观看起来好像自由了，
是，
很开放了，其实不是的。我们想一想，可能我们家人也是这个状况，就是可能因为他们身体上的缘故，可能一直不敢外出，
是踏不出第一步，
对，一直待在家里，但是其实希望大家也能够透过社区的很多上健共融的事情可以知道，其实呢很多包括运动在内的很多不同的事情呢，现在可以参与的话，你也可以走出第一步，外出一下参与了，对吧？
所以这个也许能够成为你在2026年呢可以慢慢踏出的一小步，可以设一个一点点的小目标呢，完成就是去接触一次人群，去参与一次的小活动。
对呀，鼓励你哈，如果可以的话多尝试外出的吧，看看这个世界吧，
是的，
或者是感受这个世界吧。
那谢谢今天呢秦贤老师跟我们分享这个召见的故事，不晓得呢下一期呢秦贤老师还会带我们呢认识哪一位的跑者呢，加入到哪一个故事当中呢？我非常的期待，
好，敬请呢期待了。好，那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我是秦贤，
我是新田，
再见，
拜拜。